回到老曾家里，大家安顿好潘天棒，围在他床前，大家这才想起那卷传递线索的纸。小敏从牛仔裤口袋把纸卷拿出来，纸卷已经皱得不成样子，他拿在手里看着他，没有展开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，
我不想解开这个新的谜了。曾伯和罗哥，刚才我一路上都在想，这件事情太危险，我想回上海，不想再寻宝了。
潘天棒一下就坐了起来，然后又疼得躺了下去。小敏摸摸潘天棒的头，温柔地说，
天棒哥，我不是马上走，要走也得等你身体好了再说。
他把手上的纸卷递给老曾，
请您帮我保管，我怕我会忍不住打开它。
我点上一支烟，沉默不言。也许小敏这样做是对的，他爷爷留下的东西也许有巨额的财富，却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危险。而我自己的小公司也有许多事情要做，已经耗了过多的精力在寻宝上。曾经想过，如果帮助小敏寻到宝，分得一笔巨额的资产，也会有利于公司发展。但现在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，开了四张图都没有得到收获，再寻下去，会不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呢？潘天棒看起来心情很复杂，没有表态。也许他并不在意寻宝的结果，只是越来越喜欢小敏。但如果不再寻宝，小敏就可能会回上海，他才开始的感情就此断掉，肯定心有不甘。老曾说，
我很理解小敏现在的想法，可以停一下，想清楚再说。我从来就没缺过钱花，再给我1000万啊，我也是像现在一样的活法。寻宝这事情对我来讲，只是退休了找个好玩的事儿而已。现在遇到危险，那个家都不敢回去，确实也不怎么好玩了。
停了一下，老曾接着说道，
但是我老头子就倚老卖老，多一句嘴，如果能找到巨额的财产，对于你们和我意义是不同的，你们一辈子可能过上不同的生活。我觉得做人做事都不应该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，所以今天不要下什么结论，休息两天再说为好，是吧？
外面开始下起大雨来，小敏接了水给潘天棒擦身体，我则和老曾避到客厅，给他们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。老曾拿着小敏递给他的纸卷问我，
你想不想打开这两张图啊？
我心里说实话是想得不得了，嘴上却不能承认。没想好之前，这张图开不得，一有线索，咱们都会忍不住继续下去的。老曾对我说，
那个高道人可以守着小敏叔叔留下的盒子10年不打主意，那是修道修出来的，这个线索在我手上，我哪里有那种道行控制好奇心啊，迟早忍不住的。
我点点头，在这方面我和老曾是一路人。小敏已经知道这类线索的解法，自己不留着却交给我们，估计他也抵挡不了解谜的诱惑。老曾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，就像在欣赏窗外越来越大的雨声。过了半晌，突然开口说道，
其实危险并不像小敏想的那样大，只是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。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一定能让那伙人不再骚扰我们。
听老曾提到有办法摆脱危险，我的精神就来了，急忙问道，老曾，你想到什么好主意了？
哼哼，卖个关子，我先去试试，搞定了再告诉你们。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好好休息吧。
说完他居然就转身进屋给我报备单，根本不理睬我期待的目光。我知道按他的性格，关子不卖足是不会给答案的，只好带着这悬念睡觉了。早上8点钟，手机的闹铃吵醒了我，大家还在沉睡。我进屋叫醒老曾，
老曾啊，我上班去了啊，你老人家昨天折腾得不轻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有事儿给我电话。
老曾含糊地应了一下，也不知他听清没有。我轻手轻脚离开时，潘天棒的卧室开着门，呼噜声还在震天响着。观音岩的早晨很繁忙，街上全是匆匆来去的人群，一如平时。恍惚当中，昨天的惊魂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。人一到公司就陷入忙碌之中，完全忘记了寻宝的事情，直到下班之后才想起打电话问老曾情况。老曾对我说，
天棒请了病假，正赖在我家里享受艳福呢，他的扭伤应该几天就能好。哼，不过呀，我估计他就算好了也还会继续装病的。
显然老曾完全摸透了潘天棒的性格。你昨天说的那个办法呢？怎么样，现在总可以告诉我了吧？可是老曾在电话那头却鬼笑着说，
嘿嘿，性急吃不得热汤锅，等的好消息吧。楼下的守门人和保安都是些老兄弟伙，我给他们打过招呼，说可能有人找我麻烦，他们都说了绝对不放陌生人上来，所以啊，你不用再担心这边的安全问题。哦，对了，过不过来吃我做的啤酒鸭呀？
虽然又被卖了一个关子，但是最后这句话还是挺诱人的。可惜我准备回家看看老母亲。算了，睡你的沙发不舒服，我还是回自己家吃饭睡觉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就马上通知我吧。从新龙达大厦下楼，没有忘记去还老庞的手电筒。才晚上7点钟，老庞的摊子还没有摆出来，只好找保安小王带我还电筒。小王说，哎，那天老庞陪你们找人之后，这几天就没有再摆稀饭摊儿。我觉得奇怪，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今天他旁边摆烟摊的大姐说，好像老庞回江津了，不知道还回不回来。接下来几天工作一天比一天忙碌，脑袋里装满了现实问题，小敏的宝藏仿佛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有几次打通老曾家电话都是小敏接的，说每天老曾一早出去晚上才回来，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而提起潘天棒，小敏的语气也是越来越温柔了，居然也没有提他什么时候回上海。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，直到一周后的一个晚上，加班到晚上7点钟，老曾的电话打来了。
小罗，还在加班啊？快来我家吃饭，有好消息。
连日里工作的疲惫一下就消失了，我打的冲到老曾家里，一进门就看见潘天棒正在厨房忙碌，又是做我最不喜欢吃的西餐，但他身体显然已经完全恢复了。小敏则守在厨房给他帮忙，见到我非常高兴。吃饭时老曾对大家宣布，
这几天我找了很多人，办了很多事情， 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不能给大家讲详细情况。总而言之，大家可以放心，那几个人绝对不会再骚扰我们了。明天我们就可以搬回去。
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地追问，老曾却打死也不说原因，只是问小敏，
如果再也没有什么危险，你愿不愿意一起找下去？毕竟这些东西是你爷爷留下来的，我们只是帮忙的外人。
小敏沉吟了一下，看看旁边眼巴巴看着他的潘天棒，下了决心，
好吧，我们接着找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只要有危险我们就马上停下来。
潘天棒一下就眉开眼笑起来，老曾则一拍手说，
好，就按你的意思办。
饭也不吃，他马上冲进房间，拿出小敏给他的那个纸卷。
哎呀，这几天陪着这个宝贝睡觉，拼了老命不去打开，害我失眠了好几天。小姑娘啊，你差点把我这老头整疯了。
大家都笑起来，无需吩咐，我去老曾的厨房里找来醋，老曾则仔细地展开皱得不成形的纸卷。纸卷里有两张纸，逐一抹上醋之后，遗憾的事情发生了。两张纸显影出的字迹都乱作了一团。
哎呀，估计是因为褶皱太多了，加上曾经放在小敏的身上，被汗水浸过，所以字已经模糊不清了。
大家都是大失所望，我后悔说，哎，都怪我当时叫小敏把纸卷放在身上。摆在桌上的两张纸，一张排列像一封信，但只能识别几个字，猜不出整体意思来。另一张纸上看排列像是一首诗，勉强可以识别出最后几个字，白在人间。老曾点上烟，思索了一会儿，突然讲，
不要担心，第一张纸应该是交代宝藏的来历和去向，其实关系不大。第二张纸估计是打开五号图的办法，我们只要多想想有哪些办法可以让纸显影，就能对上号了。
才说到这里，小敏插上话来，
啊，我知道了，是石灰水啊。
我们都奇怪地看着小敏，小敏说道，
小时候我父亲最喜欢背的一首诗叫石灰吟，最后四个字就是这四个字，
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，粉身碎骨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小敏轻轻地念起这首诗来，仿佛回忆起他的父亲。明朝著名的忠臣于谦写这首诗的目的是表明自己洁身自好的追求。小敏的父亲常背这首诗一定不是偶然。而小敏爷爷经历国民党最腐败的时期，解放后参加建设工作，后来却又被打成右派，对这首诗应该更有感触。所以如果他爷爷写这首诗一点也不意外。老曾也同意小敏的判断，
对对对，极有可能是石灰水。石灰水是碱，有些东西遇碱会变色。
不等吩咐，潘天棒马上主动请缨下楼，十分钟之后他就搞来了石灰。由于石灰腐蚀性非常大，老曾很慎重，把浓度调得非常低，才敢开始使用到图纸上。随着老曾轻轻的涂抹，第六号图纸上的一角果然显出字来。江天烟雨雾茫茫，当年鸿儒留茶香，八一英雄安西处，犹听思乡诉衷肠。看到这首诗， 我和老曾都陷入了沉思。前面用过的解谜方法一招也用不上，看来只能从诗意着手了。但诗里每一句话都缺乏清晰的指向，莫说小敏对重庆不熟悉，无从猜测，就连我和老曾也是茫茫然没有方向。草草吃完饭，潘天棒和小敏负责收拾，我到书房上网查询，老曾则抱了一堆书在沙发上翻捡。过了十多分钟，潘天棒突然从厨房冲到书房来，上网查一下在八一路那儿有没有一个殡仪馆或者纪念碑。我还没有来得及搭腔，潘天棒已经反应过来，一搔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哦哦，不对头，八一路好吃街我去过几百遍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也笑了，解释说，这八一路啊是解放后的名称，这首诗应该是解放前所写，当然不是八一路了。这里的八一可能指的是一个日期，或者是一个数量。小敏也进了书房，问道，罗哥，我想起来父亲会拉小提琴，他拉的最多的曲子之一就是思乡曲，你看看这个线索有用没有。我马上在网上搜索，查到思乡曲的作者马思聪，曾经于1946年到重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，叫中华交响乐团。这个乐团成立的第一场演出是在重庆的中山公园，思乡曲是这场音乐会上的重点演奏曲目。诗中游听思乡诉衷肠，是否指的是中山公园那场音乐会的余音绕梁呢？我接着问潘天棒，天棒，中山公园在哪儿？
嘿嘿，我家就住那带，现在叫人民公园。
潘天棒和小敏一起坐到电脑边的桌上，看着我面前的电脑屏幕。老曾端着茶杯也进了书房，补充说，
中山公园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，是1926年潘文华当市长的时候修的，最早叫中央公园，抗战时修了孙中山的像，就改名为重庆中山公园，解放后又改成了人民公园。
如果这首诗指的是人民公园，那其他几句的意思是指什么呢？老曾嘿嘿笑起来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
一提人民公园，那全部都对上号了。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长亭茶园，这个长亭最早的名字就叫江天烟雨阁，第一句肯定就是指那儿。
潘天棒说，
啊，好吃皮的名字，有点金庸古龙的味道。
小敏小声地问了一句，
吃皮是什么意思啊？经常听到天棒哥说这个词儿。
老曾回答说，
就是很拽很牛的意思，其实啊还有更吃皮的。在陪都时期，江天烟雨阁是中国名流聚集的地方啊，茅盾、张恨水、曹禺这些文化名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都要来喝杯茶，研究研究小说和剧本。那时候名人太多，在茶馆里喝茶，一不小心啊，杯中的茶水就会溅到一个名人的长衫上。当年红儒留茶香，指的就是这么回事儿。
哦，要是当年我在的话，我天天带旅游团去喝茶，顺便签个名。
那第三句呢？这句我一直苦思冥想，不得其解。老曾挤开潘天棒，在床上坐下。书房的床是钢丝床，三个人坐下，床被压得咯咯直响。拿着杯盖撇了撇茶水表面的浮渣，老曾开始考我们。
在人民公园里面， 有一个特殊的纪念碑，在国内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天棒住在那里，知不知道啊？
潘天棒问了一句：“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？”
不对，答错了。是有一个纪念辛亥革命烈士的，不过那碑叫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，这个碑不算最特殊。
我已经打开了有关人民公园的网页，帮了潘天棒一把。应该是纪念消防人员那个。
是的，解放前为消防人员立的碑，全世界也没有几个。这个碑的名字叫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为九二火灾立的。
导游先生啊，你又犯错误了。
这个时候我在网页上已经查到碑的情况。那个碑啊，是1947年修的。九二火灾是1949年，怎么会是纪念九二火灾呢？是纪念重庆陪都那五年时间去世的消防队员。那时候日本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，引发了大量火灾，很多消防人员为了救人殉职了。
那和八一这两个字儿又有什么关系啊？
老罗，你已经打开网页了，正好看一看。
我看看啊。哈，知道了，八一指的是81个人，这个碑是纪念五年中因救火殉职的81位消防人员。
哦，我爷爷是在感叹那些因公殉职的同事吧？五年死了81个，如果算上受伤的，至少有几百人了。在大轰炸的时候灭火，真是太危险了。
是啊，这首诗指的是人民公园已经清除。小敏的爷爷这首诗除了给出线索，似乎同时也在为那些消防队员感慨。在警察局任职期间，跟他打过交道的消防人员应该也有不少吧。